我们的，是要我们因耶和华而喜乐，不是因耶和华以外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这些的福分来喜乐，乃是单单因着他来喜乐。今天呢，有四位弟兄姐妹将来到我们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一起来见证这位奇妙真实的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的服事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一同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上帝。下面我们请第一位姐妹董锦荣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下面是李波弟兄，然后随后是李辉姐妹和刘磊弟兄。
兄弟姐妹，主你平安。感谢主，赐我昨天刚过完林敏生命生日哈，10岁的生日。因为我是从2007年才真正的认识主。今天奉主名站在他怀前，和兄弟姐妹一起分享见证。他两次在我身上医治，第一次让我看到和懂得什么叫脱胎换骨式的真实和含义。第二次在我身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前后左右，做了一个大清理的医治。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的陈述过程。实际上，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要明白清楚主为什么要医治我，成留我在地上的意义和目的。通过神在我身上两次的医治，让我真实地认识了他的奇妙大能，也认识自己是一个多么渺小幼稚，还有我的懒惰。我时常和主谈心说，主啊，你这么爱我，两次亲手医治我，在我国样，实际上我在国样的知识上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从身体上我又是一个年老的，又不能为你做什么，留我有何用？奇妙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对神赐给我一处经文，以赛亚书57:14-19。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取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如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和灵性都必发沉。 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依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读完这是经文，向主祷告说，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他带我回顾到2007年复活节那天，圣灵降临在北华教会的场景，又叫我看到北华牧者和各个岗位上扶持的一代新人，成为合神心意的同工。他计划要再次复兴北华，并将圣灵的火焰再一次向世界点燃。哦，我清楚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至高至圣的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医治我们，使用我们，以祷告和各样侍奉与你同工同行，再一次在北华和北华的弟兄姐妹们心灵里修筑修筑，预备你的道，指出我们个人路上的绊脚石，赐给我们的痛悔谦卑的心灵得苏醒。正如你从18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看见他们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感谢主的话永远长存，台上台下有声无声同心合意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见证人董金荣，谢谢。
感谢姐妹的见证啊！下面我们邀请李波弟兄来我们做见证。
谢谢董姐妹的这么美的见证哈、也谢谢许生牧师的邀请，当然感谢神啊！没有神的呼召，我可能今天站不到这里来啊！一起做见证，有点紧张啊！见证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可以吗？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孩子站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哦，请你带领我，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神，保守我接下来的见证的时间，奉主名求祷告，阿们。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哈，2017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也是一个啊。神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日子啊，我特别，因为我坐在 Victor 和辉后边哈，我看到啊，我为他们俩真的感到真的是太美的见证了。每一次哈，尽管 Victor 他不说中文，但是为那个辉再给他翻译，我觉得真是啊，我感谢神啊 ，Sorry Victor 啊 ，Anyway 啊，感谢主啊，我今天的分享的这个啊题目呢叫啊服侍。这个题目呢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肯定是讲 讲不完全，因为我还没有那么多的主的恩膏在我身上，但是呢我尽量会把我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几年在我身上神在我身上的那种恩典能够分享给大家。那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服侍啊，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在服侍中我所经历的挑战，那第三部分呢当然就是恩典，就是服侍中我得到哪些祝福和神的恩典。那我想呢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在经历神，都在服侍神，所以到底为什么要服侍？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这样说，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记得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预言，是在墨西哥的一个预言就是一群急急冲冲的在走的人急匆匆在路上走，大伙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不知道，但是都每个人都急匆匆的走都很忙。突然有一个人呢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周围的人一边走一边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我们都在很急匆匆的走在赶时间他说，我走得太快，我的灵魂落在后边，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这个故事呢对我的提醒，或者说对在座的弟兄姐妹提醒，就是我们平时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前年还是去年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中国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一天天在变老是吧，但是我的灵魂是不是真的在我的后边，我们往前走，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出发？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我可能要介绍一下我的一个背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不见得对我很熟悉。因为这一年，过去这两年呢，我大部分时间在后边的组织学，可能有孩子的父母可能对我比较熟悉我从小班教到中班，现在教大班，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教会只要有孩子只要孩子在后边基本都能认识我你们父母送到后边的话也能见到我，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在那边不在前堂，所以呢大伙呢对我不是很了解。我是在2003年移民到澳洲，跟我太太一起过来，04年在北华教会，然后05年我在教会受洗成为主的门徒。那么从05年到2017年12年的时间，经历了主的不同恩典在我身上，但是呢我也感觉到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服侍，该死的几年信主之后那几年是很热心的在周边的服侍因为当时觉得真是重生了神的恩典真是够我用。之后我有种种的借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孩子小，我的工作经常出差 travel， 我有时候甚至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分不清楚我是在酒店还是在家里，所以达到一个一年有365天，大约有150天左右在外边，所以这种的忙碌让我感觉到哇，身体忙碌可以因为年轻，但是心呢，我的心去哪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跟主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样子，我是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周星期日的基督徒吗？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就是后边就是中间不是中间，就是我们主日休息之后不是结束之后我们在后边休息，然后在聊天，正好看到一个牧师，我就说，因为当时我就属于怎么说呢，我就跟牧师说，我好像是活在一个教会的边缘，或者说我已经被教会边缘化了，还是说我把教会边缘化了，我不知道的。当时我就活在一种就是教会可以来可以去，那我可以在这教会里服侍，也可以不在这教会里服侍，可能这教会多了我一个不多，少了我一个也不少我当时说了这句话感觉好像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是那个牧者呢对我的回答就是说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觉得确实我的财宝是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你的财宝在哪里。所以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要服侍？4年前，我的妈妈，2013年，对，4年前， 啊，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是很震惊的哈。他啊胸痛，然后呢到医院检查，然后呢医生诊断结果是肺癌的第三期啊。我们都知道哈，癌症一般有四期哈，第三期基本是进入晚期了。那医生给的那个结果论断就是说啊，3到6个月啊，这个不用做任何的治疗了，就不要让病人太痛苦。这次的触动呢，对我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哇，人有一天要过去，你的肉体要消亡。在你还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经历过哈。当你的至亲或者你身边你亲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你的触动是什么样子啊？我就觉得哇，所以我给牧者打电话，当时我的触动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要去哪里。这个问题从最开始我们信神之前到信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我们要去那里啊，跟神在一起。但是我们的亲人呢，他们没有信神，他们要去哪里，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在我哈，在于神。但是呢，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所以当时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要经历神，我要经历神，我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所以我要参与服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服事，因为我要经历，我要经历神，我要得到神的恩典。那回到第二点，我刚才说那个，在服事过程当中有哪些挑战啊？2013年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后，然后恰好呢那一年我们的主日学在老师供应这块可能有一些缺乏啊，我很毫不犹豫的，因为说我要服事，我主要要从哪一点进入啊？正好主日学需要老师同工，那我就参与了主日学的服事。同时呢，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我又与大会弟兄啊、执事、主席，我们一起呢啊参与家庭小组长的团契的服事。服事真好啊！这个正如诗篇说的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参与过服事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的经历告诉我，哇，在服事当中真是有恩典，真是有祝福，但是在服事当中真的有挑战，真有挑战。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哇，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他还不理解我？他做的这么少，为什么？为什么啊？在服侍当中，在家庭当中，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是个完美的老公，为什么啊？姐妹还有脾气啊？哦，还有我的岳母是吧？我们处得很好啊，但是也是吧？我们经常有一些在人来看我们的一些矛盾。我觉得我在服侍啊，我在服侍教会啊，我在服侍我的家庭，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哇，我发现挑战来了。困难来了，问题来了，我要放弃吗？我要放弃的话，恩典没有了。我觉得我去，这是结果呀。我要放弃，恩典没有了。但我不放弃，太累了。这边他看我不顺眼啊，我看他不顺眼。总之，我觉得这个服侍这条路真的充满了挑战和困难。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法宝，祷告啊，真的祷告真的太有用了啊！神就是垂听祷告。啊，这时候我就看到，哇，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在座的人也是罪人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是重生的罪人，对吧？重生的罪人是有盼望的罪人，我在服侍罪人啊，我本身是个罪人，我还服侍罪人，能没有问题吗？一定会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靠着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遇到挑战的原因。我们都是罪人，一定要忘记，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罪人，我们是得到恩典的罪人。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罪人啊。所以呢，在这些挑战当中呢，我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跟我说，以弗所书6章7节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哇，这句话太美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服侍你吗？我在服侍主，但是主让我来经历他，经历他在我身上恩典来服侍你。难道神真的需要我们去服侍吗？神是如此的大能啊，如此的啊，在天上，在苍穹都是他建的啊，都是他创造的。他真的需要我们吗？他需要我们去经历他，通过服侍来经历他，来经历他的恩典。有一首歌唱的哈，感的累啊，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但是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你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我觉得后边这两句话特别有意义啊，就是说主与我们同行，主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不管前面的风前面的雨有多大，服侍的这条路就是我们神经历神经历神的恩典这条路。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说在服侍当中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大会弟兄很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哈，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大会弟兄包括很多执事哈，在教会中的服侍，你们都经历很多挑战，我们有很多这样分享。第三部分呢，我要分享的就是服侍中的恩典。其实呢，我刚才分享的前两部分其实已经说到了很多恩典啊。昨天呢，我们全家去丹尼顿 mountain 啊，去爬山。虽然天气很不好啊，我们到那时候呢，已经在中午快到下午了，开始下起毛毛的细雨啊。这边我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在山脚下啊，我们吃完饭了，酒足饭饱，没喝酒啊，就是饭饱了啊，消化消化，挺好的。因为我呢是喜欢比较运动的人啊，然后呢，我的姐妹啊，那个平时运动比较少，运动比较少，她就望山兴叹说：“算了，你们上，我在下边留守。”我说好，我就带两个孩子走到半道，哎，下雨了，我说不行，你们俩赶紧回来吧，我不想让你们是吧，又风又雨。啊，这条路很难走，回去。我说我上，然后呢，他俩回来了，我自己上。正常是45分钟的爬山登顶哈，我用了20分钟啊，25分钟啊，我超越了很多人啊，我觉得我很骄傲。而且呢，虽然有些累哈，但是我真的爬到山中间没休息，为什么？因为我平时有过锻炼，平时有过锻炼啊，我平时去健身房，我平时喜欢运动，所以我到达山顶的时候，我觉得我很舒服，我一点也不累。为什么？就是刚才说的。那么我想这个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在服侍当中。你经历的神越多，虽然你有中间有很多挑战，就像爬山一样会很累，但是由于你平时的点点滴滴的经历神，得到神的祝福是大大的。就像我到山顶之后，我那种愉悦，我真是心里边想，哇，这是平时的积累啊，现在成就了我，现在在山上真的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服侍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哈，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恩典，但我服侍的恩典就在我在服侍过程当中，在组织学教授小朋友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很有挑战的。我想当父母的把你们的孩子送到组织学，你肯定不是希望孩子在后边无所事事是吧，一定要希望能够领受一些神的话语。这时候呢，对组织学的老师同工还是期待比较大的是吧，期待比较大的啊，认真准备哈，不然别影响我的孩子，别断送我孩子的前程。当然我说了这个事情呢，不是我或者我们组织学老师我们同工有多大的本领，是在于神哈。我们从开始就说神的带领，我们能做的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你每一次去准备的时候，你要去经历神，你要跟神去祷告，你要读神的话语，你要把你这个要教授的 program 怎么能够按照神按照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做，很有挑战的哈。但是你经历之后，你觉得哇，神真是有恩典的神，让我知道通过这样的一个教授，我知道哇，原来很多圣经的话语我不知道的啊，我现在知道了啊，原来圣经里边的话语我不了解什么样，因着我要给孩子解释清楚，我要把孩子 demo 出来，我要给小朋友们要表演出来，哎，我就知道了，哇，神的美意原来在此，神的美意原来在此，感谢主。我讲时间呢比较有限，我分享这三点，我重新说一下哈，为什么服侍，服侍中的挑战和服侍的经历的恩典和祝福。我想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了神，都在神家有不同的服侍，有不同的角色， 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当中，甚至在你的社区当中，你可能有不同的角色，你在都在服侍神，都在经历神。我想最后给大家一个祝福，就是2017马上过去，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的同时，对于新的一年，我们在服侍当中要有哪些经历，要得到哪些恩典哈，这很重要，要得到哪些恩典，冲着这些恩典你要去做哪样的服侍，我觉得这个交给我们的上帝，真的求神去带领我们。好，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们，谢谢主。
好，感谢我们李波弟兄的分享哈，同时也提醒我们主日学真的需要男老师哈，因为一般我们其实像我孩子成长的过程都是女老师的哈，现在我们感谢主，从李波弟兄开始我们有了新的男老师，我们文超弟兄也是男的老师哈，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相信你们有孩子的都可以听到哈，一到男老师以后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啊，那么更能够听这个话语啊，也愿意来遵循己力哈，特别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接触男老师女老师，对他们的成长也非常的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李波弟兄告诉我们很真实的信息，我们经历上帝，你要经历不是坐在那里去等去经历，而是在真实的那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一起来面对，我们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谁，也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更加需要去依靠这位信实的上帝啊！所以愿神祝福我们的这些的男老师们哈，也祝福更多的愿意出来服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我们经常讲教会是我们的家，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家，不是教会是牧师的家，是我们一起的家，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齐心合力，彼此担当，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位信实的上帝。好，那么下面我们邀请下一位的见证人，是我们李辉姐妹啊，李辉姐妹是我们的执事也是哈。
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天，记得在儿子小时候开始，已经开始懂事之后，我每年在今天这个每天每年的最后的一天，我都会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他在一起数算在过去一年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哈。新年其实跟往常一样，真的是上帝有不尽的恩典在我和我家里，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其中之一就是每年跟我一起数算主恩的这个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大学毕业，明年就很快就要工作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是在上一个月11月底跟到12月初我去缅甸的经历。大家都知道这次我去缅甸啊，周迅也登出来，我是从应该按安排是在11月25号到12月3号在缅甸服侍由于我在需要必须在新加坡转机，所以呢我就从来没去过新加坡嘛，那我就安排我跟我的先生，他从中国飞到新加坡，我们就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几天的短时间的旅游这样子。那在我是应该按道理是按行程我是11月19号要离开墨尔本去新加坡了。在11月18号晚上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要带去义诊的东西，我就搬来搬去搬到12点多，那还在那边搬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手机，那我们有一个平台好像 WeChat 一样的平台是 LINE， 台湾的人都用 LINE， 我就看到有50几条的那个信息，其实当时我已经很累了，我其实不想看了，因为他们在那边很多东西都是像台湾的那个安排啊什么，我其实是不想看，但是后来想一下50几条那还是看一下吧，结果呢就才知道出了大事情了。因为呢这个由于最近缅甸的 border 这个边境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政治的原因以至于所有他们就是缅甸有一个一中政策，就是只承认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他们就所有台湾申请临时执业的这些医生都不批准，都不批，那就意味着我们是不能合法的在 缅甸去做义诊。那这个就是其实他们也解释了，在由于当地的宣教师啊，他们都做了许多的努力，就是在之前一周就真的就是不行了。他们原来还准备要借当地的工具，我们就不带工具，因为就带工具就很显眼了嘛，就不带药物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也经过有人忠告，就说其实这样如果被抓到是我们要坐牢的，所以他们就决定算了，我们都不做了哈。但是呢团长就说还是会去。那我们呢就去以卫生的这种卫教的方式啊，还有他们就会特别的多带一点营养啊、保健品啊，或者是还有中医，因为我们里面有中医，在教会或者是孤儿院之类工作人员的去给他们医治这种还有掺杂一些布道啊、退休啊什么参观孤儿院等等的这些项目。那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真的是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墨尔本，我到底是他。团长说很可以理解，你们如果要退出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哈。那我到底是要退出呢，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我整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对着那箱行李刚刚打包好的那些机器啊什么都包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赶紧就联系台湾的团长，但是他又找不到，我就又打电话去中国广州跟我先生商量，我到底是要不要改道回广州探探亲啊，趁这个机会，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真的是在这过程中我也祷告了以后，我就跟团长联系上以后，他说还是希望我能够去这样子。那最后我就觉得还是如期的下去。那其实在这回头想想，其实这里面也是真的是虽然是有这种改变哈，重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的感恩的地方。因为如果我那天晚上不点进去，我就带着这一大堆的东西就上路了哈，就到了那边，结果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失望。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到达新加坡以后，其实我心情还是很郁闷的，因为觉得自己关掉门诊都不上班，去那边访问孤儿院啊什么的，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没有意思哈。而且就觉得是真的没有意义的，是一种浪费。所以呢当那天在新加坡我看到雪松牧师在发我们最后一次的同工团契的那些安排子的时候，我看到其中有一项是为我在缅甸义诊而祷告，我心里面就一种很十分的内疚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都没有去，我去旅游似的，你们还在为我祷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本来是不想说的，我就只好在微信上就告诉同工们，我其实这次的行程是有改变，我就没有的办法，我们没有工作就觉得自己是觉得哎呀真正是没有意义。那我当时也是希望同工们为我祷告了，所以其实之后的经历也真的是你们祷告的托住了我的。后来就逐渐心情就平静下来。到了缅甸之后，我知道我才知道整个团其实有二十个人，只有四个人退出，大家还是都是按行程的走。在这次，其实在过去很多时每次的义诊当中，在结束以后，我们都会有总结会。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为自己其实真的是资源的有限、能力的有限、器械的那种种种的限制，我们都有很多的其实是觉得真的是很遗憾的地方有些病人其实他们有比如有十个问题，我们只能给他解决一两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全部都解决所以在每次的有一次最后记得去年缅甸临走之前的总结会，那个宣教士就跟我们讲，他说其实你们跟他们，毕竟我们是不能根治他们的那些疾病嘛，他说其实你们有时候考虑一下，其实给他们一个拥抱可能跟你们医治的效果差不多的，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爱。他说因为由于当地的那种贫穷毒品啊、疾病啊等等，他们真的是很缺乏爱，一个人真的是生存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真的很缺乏的爱以至于家庭家人 之间也没有爱，所以他说你们有时候他自己去抱一下他们，他们都很感动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当时我就已经下决心，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每完成一个病人我都要抽时间去抱抱他们这样子。那真的神就是很有啊，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他可能也知道我有这种心愿，这次就让我都不用看病人了，就每次就可以真的是大把的时间跟他们互动啊这样子啊。这次由于就是其实我们就行李就忽然间多出来很多了嘛，所以他们啊台湾的总团队就有很多时间把这些就是要带的东西，他们就带了很多的小礼物啊什么的啊，准备去孤儿院。那还有我们在缅甸去到仰光的时候，我们也用团费买了300个面包这样带去。所以呢，去到村民当中和那些孤儿院，我们就有很多时间，他们就叫一个叫品格营，就是就是跟小孩子不是不，我们不可以真的是白白的这样教，有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叫品格营，就是掺杂一些在里面。完了就有很多的时候跟他们互动，还有我们就这些小礼物就分发给他们，看到他们真的就是会带给他们一时的开心，他们都会很高兴哈，拿到满手都是礼物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在这互动当中就接触到一些孩子，真的是当这些糖吃完了，这些东西吃过以后啊，高兴以后，他们那种忧伤哈，那种他们由于生活，其实他们真的是只有10岁8岁，更甚至更小，他们那种由于家破人亡的那种啊，或者是真的是孤儿啊，或者是父母都是因病贫穷的，带给他们的那种，我真的是不能，就是很难过，很难过。但是以前由于精力大部分都是放在看诊啊，这样看病人啊，完了这样都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有很仔细的交流。所以在这些互动当中，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们无论带给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补了一个牙怎么样，也只是带给他们一些短暂的快乐哈。我们只有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才能从根本的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或者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能改变他整个人生的那种走向，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得到永生盼望的那种那种生活，那种喜乐哈，才能真的是才有真正的意义。同时我们也真的有很多的时间跟当地的宣教士有互动，他们的那些经历啊、信心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以赛亚没有，圣经撒加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上帝借着这次没有义诊的这个经历哈，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跟村民啊这些小孩子接触。在以前我们每次义诊完，我们都会统计我们到底看了多少病人啊，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因为为了这些数字得到什么，我们只是希望总结当地的人更需要的是什么，更就是比如高血压的病比较多啊，或者糖尿病的比较多啊，我们会有下次来我们会带药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有个就是有个方向这样子。当然我们也会，或者是我自己吧，也会从这些数字里面得到一些的满足，因为我们每天所看的病人大概是我在这边看病人的门诊量的2-3倍，就觉得哎，自己怎么这么厉害，这破机啊什么东西都简单的机器也能看好几十个病人这样一天，就觉得有一点点的满足。但是真的是每次义诊能够留下来的多数都是回忆而没有牵挂。这次呢真的是由于比较多的跟他们有互动，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回来以后还真的是一直就在想着那个小孩到底现在怎么样了，我下次如果有机会去我还可以为他做点什么这样子。而且呢就是当团队回到台湾以后，已经安排了一个烧伤很严重的小孩子，他们已经正在已经在长庚，台湾的长庚医院为他安排了一个免费手术的机会，现在正在办签证。所以真的是 神靠让我在这些经历当中才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只要是神允许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真的是，在这个一诊当中，让我在这次的经历当中，让我相信，只要是主允许的，我们都是能够荣耀他的。虽然我想我以后还是以义诊为我参加短宣的主要形式哈，但是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心态，如果有一天主真的是呼召我，即便只是为了去拥抱一下当地的人，我也将不会再疑惑，不再郁闷，我一定会顺服的往前走。谢谢大家。
感谢主，借着姐妹的经历真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个经历的好和坏，但当我们跟这位主有关系，能够学会用他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就真正明白后面都是祝福。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无论是你的疾病，你家里面的困难，还是你职业当中的困难，其实当我们跟这位主有相连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他背后那个真实的祝福在那里，也同时给我们继续向前行的力量。我们谢谢丽辉姐妹。下面我们请今天最后一位的见证人，我们的刘磊弟兄。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他们三位弟兄姐妹都准备的非常充分哈。我是搞了半天让我上来总结啊，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主要是想说的就是归荣耀给神。其实就在我的经历当中，我从信主到现在，其实我这是按说是见证分享，我是第二次站在这里，就第一次我受洗的时候见证。我觉得在我的服事当中，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我就不断的就在教会里服侍，然后后来在也当执事，然后在对一些教会日常维护，教堂维护，然后一些比如说很多很多这种细小的事情，就是说，但在做的时候，你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也确实是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是说我觉得是。应该是归荣耀给神。然后你不管是你在外面做多大的事或做多小的事情，我所以也鼓励更多的，之前也是很多的大部分的见证，我觉得是99%啊都是姐妹在上面分享，鼓励更多的弟兄们上来啊，一起你就算做一点点小的事情，就像郭弟兄，像各种李明弟兄，反正就是你们就算是做一点点事情，但是你在大家面前，在神面前分享的时候，你就是在归荣耀给神，好吧？我就讲一下，今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年有些变化在主场地上面。我们对这个讲台的改建，其实我们已经谈了两三年，当时是因为一些地基的原因啊，里面外面我们的那个排水系统这些各个项的因素吧。反正就影响到我们的讲台它的地基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以前的讲台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它以前的讲台可能不大适合我们现在的需求，那有些空间是一直用不到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计划当中，两年多的时间。然后特别是英文部的像当时在我们当中的 Alan 弟兄啊，然后 Colin 弟兄，还有以前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个叫什么呢，突然忘了叫，也是嘉平，刘嘉平弟兄，他也是为我们这件事情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不断的来实地考察测量，然后规划，但是确实涉及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们还是定下来，我们就先把这讲台的事情做好了。其实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多大信心，就是我把它能够接下来，但是我觉得 Colin 弟兄给我了很大的信心，就是说他的做事方法，他简直太细致了，各个方面他都做得很精细，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他其实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帮我 就已经那个框架都已经规划在那里了。所以我从他身上真的是主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个做事他的认真仔细，然后他的时间他的摆上。然后另外一个给我的主让我学到的是就是应该是以仰望他依靠他，因为我们做我们的计划再周详，很多东西是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当时我们计划了三个星期，就我们去正好神给我们有这样机会，我们可以在那个原住民中心租了三个星期，他们正好是可以让我们连续租三个星期在那里。然后这三个星期时间我们好像在我们计划当中觉得足够了，就这么点讲台，但是我们一旦把上面东西掀开，然后底下的情况就说很不像我们当时估计的那样。然后到最后木工把讲台做完，然后开始做台阶，然后再加上因为是然后电工，然后剩下最后是他那个铺地毯的，所以每个的衔接上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像我们当时计划的那样那么顺利，就时间上衔接啊，然后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然后时间就蛮紧了，就是大家哦下星期天我们就要搬回来了，大家就要开始主日崇拜了，还有好几天的活没干完，就是还有好多细节的地方没有修正，然后怎么办？大家还是为这件事情，那几个星期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们真的是仰望神，然后也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不光是一开始的把所有的家具搬开，然后最后在所有很多的同工啊一起加班加点，然后再把它收回来，然后也是当时那些做地毯的那木工，他们也是很帮忙，很就说，他们真的是知道第二天一定要下一个阶段就开始了，他们就真的做到晚上八九点钟，然后我们帮我们把这个环节做完，真的这一切真的是我们要真的感谢神，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大家能看到的现在这样的改变，其实我们要为整件事情也感恩，也真的是谢谢每一个参与在当中的弟兄姐妹，对。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我们的社区花园也开始有一些改变，然后大家可能不大清楚，上前一个两个多星期前有四位英文部的老弟兄，然后还带了一个就是他们挖地的，反正就是他们五个人把整个社区花园的地整个去整平，然后地上的杂草，然后把就是然后租个机器，然后再铺上那些石子，反正就是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里面。然后我们的教堂内部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五个英文部的老弟兄，然后再加一个年轻的，他是一个专门的油漆工，我们整个教堂内部是全部刷了一遍，所以他们是所以很多很多细节，他们的摆上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也真的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感动。另外呢，在这里也是一个呼召了，就是关于我们的教堂周围啊，很多的细小的那些维护啊，日常的这些东西，特别需要一些比如说手比较巧的啊，弟兄姐妹也可以来一起帮忙。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就直接跟我联系。因为我在这几年一直在执事的岗位上，跟英文部的这些老弟兄们打交道特别比较多，因为很多的教会的服事工作其实他们还在承担，他们虽然有些七十几岁，虽然有一个八十几岁的，他们还在承担一部分，所以我当时我可能四五年前我就在说，这部分是不是应该早就是我们中文部可以接手的，但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弟兄啊，来主动来找我报名。对，所以虽然这些事情比较多，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说虽然不管你的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主带领你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回来归荣耀给神。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感谢主哈，借着弟兄的分享和见证，让我们知道其实好像我们平常看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变化。不但在讲台的变化，七，因为他们做的好的在哪里，就不是看起来好像崭新那种，因为我们毕竟是古迹，然后的保护古迹，所以呢让它能够新，但同时也维持那个古迹那个气氛在这里。但这个背后都有很多的工作在这里啊，特别包括我们刘磊这一块啊，维护的很多的事情啊，那边的屋顶上又出问题了，厕所又怎么样，都是很多的细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提到就是需要事情都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和来做，要不然现在的确是这样啊。英文部的，因为我在教会经常遇到他 Bruce 80多岁的老弟兄，他还经常是开着车来这里除草为我们的教会啊。今天我想我们虽然是一个教会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细节的工作啊，背后的工作他们还在承担啊。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起来，就像他们一样。他们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觉，什么叫教会是家的感受。我们呢最能够体现的是在我们聚餐的时候，但是他们是在每一天。你看就像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进来的时候那点的花圃啊，知道谁做的吗？就做了是吧？知道谁做的吗？ Rosemary 和 Esther 姐妹两个，大家也知道他们也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弄的，他们把那个树砍了，把根挖了然后铺的啊，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是感觉就是像这样了，教室就应该像这样，其实可能不应该像这样。我们真的是能够一个家，我们彼此一起来啊，我们一起，这是家每一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其中，你就会发觉更好的家就出来啊。我们刚刚李波弟兄分享的那个啊，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被边缘化，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把教会给边缘化。当我们都能够参与，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主人翁的那个感受和精神的时候，你就发觉自然而然我们真的就是那个一家人啊。好，愿神真是来纪念每一位在这个当中付出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站到这里来分享，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只会默默的奉献啊。我想今天刘磊也鼓励大家，我想我也鼓励大家，那个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能够愿意来分享，能来见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作为啊。希望每一年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就像李辉姐妹她家里面这样做，那么我们作为教会这个爱的大家庭，我们也这样，每年最后一次的主日以后我们都是像这样，就是我们一起来见证感恩的时候啊。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到年末的时候都记得哈，来跟我报名，哪怕我们很简单的几句话，能够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好，谢谢大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下面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刚才这一切的分享。